找回真的佩戴者的本身，他自己由内心出发的那个味道。所以以绝学比较像是希望让大家自己听从自己直觉的声音，然后用最真实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来分享一位听众的留言。他是在第103集想转换跑道还有找不到职涯热情吗的那一集留言的。他说呢，最近才刚转换跑道，很开心可以听到这一集，听完都让我想去当一位职涯的教练了，很棒的工作。那如果呢有一些朋友还没有听这一集的话呢，也可以去听听看，或许呢会有一些收获。如果你对于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心得的话呢，也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星，还有留下你的心得跟感想。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有每个月的 Books in Ancient 读书会，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资讯栏的连结参加读书会。那每个月呢，我们都会跟书友在线上一起用四个礼拜的四个小时呢，跟大家一起读一本书。目前呢也已经进行了快要半年了，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到资讯栏上面去看看这个读书会。今天的咖啡沙龙邀请到台湾精工设计品牌以绝学的创办人子一，来谈谈什么是纯净珠宝，还有独立品牌的创办故事及生存之道。那以绝学呢创立于2015年，到现在呢其实已经6-7年左右了。他们提出了纯净珠宝的理念，将无毒制成、循环材质还有低碳低耗的制成作为品牌的永续坚持。那在今天的故事里面呢，就会来分享他们的创办故事，然后还有谈谈什么是纯净珠宝。一起来欢迎他。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台湾精工的设计品牌以绝学的创办人子一。 Hello
大家好。
一句话介绍自己的话，子一会怎么样介绍自己？
我说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
对，
就是比较偏梦想家这样子吗？
对对。
那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这样子的人？
因为其实应该很多人看到就是做以绝学这个品牌的时候，大家会很怀疑它的实际的市场性到底有多少，或者是你们这么坚持这样的理念跟核心价值，到底有没有办法符合就是实际上的营运状况。就是其实蛮多前辈跟消费者都会觉得啊，这样感觉一定很辛苦。确实也是。对啊，不过这完全，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经营自己的工作品牌等等的，都有可能都需要很大的一部分的热忱吧。
所以你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其实当初是有想很多就投入吗？还是其实你就想着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刚好过去的专业背景啊也是跟这个有关的，所以你就决定投入？
我觉得其实筹备的时间没有到很长，但是我觉得这个种子就这个想法在我心里面很久很久，就是从小时候就一直想要做一个自己觉得很理想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的品牌，不管是你可以自己产出，然后从头到尾都可以决定是最好的那个模式。那这个想法其实在心里面有非常非常久的时间都希望那么做，可是不晓得怎么开始，或是不晓得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弄得很完整。所以当下在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契机，因为它是一个台湾设计师周的甄选，然后所以就借由这个机会，这个有点像是公开的设计品牌的认可的展览，然后就去让给自己一个任务，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内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我有点好奇，是你们当初为什么会叫做以绝学，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吗？
其实这个来由是从我写研究论文开始的。
这也蛮久的一个渊源。
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在美国嘛，然后我要跟我的指导教授 解释就是我整个论文的架构，然后跟他说因为在公益的过程当中这样子经验累积的直觉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美妙，然后它是没有办法被估计衡量跟解释的，那我要用怎么样的字去形容，然后他就说这会比较像 intuition 的感觉，所以我后来就非常的热爱这个字，就 intuition， 因为它就是一种
直觉，
对，在你内心的直觉从你灵魂里面迸发出来一种很直线性的感受，可是这个东西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没来由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一定是跟你自己生活相关的，然后累积在你生活的点滴里面，然后达成像这样子的一个直觉反应，它其实是跟个人的记忆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很喜欢这种经验累积的直觉，就很像老师傅在做东西的时候，然后他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但是就是他的一个直觉，他知道东西拿过来就是要这样子处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文化美妙的地方，因为它就是一个累积，所以我就用 intuition 这个字，然后跟我的罗马拼音 hack 在一起，然后加了一个 z，然后中间有 TZY 是我的罗马拼音，然后同时它看起来还是 intuition 这个字
哦，
那所以就是 intuition 这样子。然后因为会跟一般的设计品牌不同的地方是，设计品牌大家基本上都不加思索一定会用创办人自己的名字来做品牌的名称，但是我自己其实尽量想要避免这种过度英雄主义的概念，我不想要让大家盲从一个品牌，不管他今天做好做对你就觉得他很赞，但是我觉得这不一定，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消费的模式会变成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然后选择符合自己的价值，负责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负责任的态度啦，就是对于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创作者而言吧，所以我会希望就是导回真的佩戴者的本身，他自己由内心出发的那个味道，所以以绝学比较像是希望让大家自己听从自己直觉的声音，然后用最真实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其实背后的含义很深呢，就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到的，就是其实你如果没有说，我不会发现说哎呀真的蛮多设计师好像都会用自己的名字这样，但是你是有点巧妙的把自己的名字融入进去里面。然后你刚刚有讲到说你是在过去写论文的时候嘛，所以你以前的求学背景然后跟职涯历程也都是跟金工有关吗？
可以说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金工珠宝设计的领域，然后其实一开始其实本来也没有要念金工，因为我从小就是美术班，
18岁选的时候的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福大应用美术系的嘛，然后那时候我们选进去应美系里面它其实有四个组，但是你大一的时候不需要马上选，大一的时候就大家一起都是都学一些基本课程，然后大二的时候才要真的选分组嘛，就是分你的等于主修这样子。然后当时其实本来自己的原先的设定是比较像接近平面设计跟视觉传达的规划，可是后来因为看到了非常多美丽的金工作品，然后觉得这个好有挑战性哦，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它的从头到尾要怎么样执行，所以引起了我相当大的好奇心。然后加上小时候就是一个疯狂爱戴饰品跟买饰品的，我小时候会把我所有的零用钱都拿去买饰品
完全懂就是什么耳环啊项链啊那种，
对，耳环项链我不知道，我妈可能觉得我有800个耳朵很夸张，我都把它藏起来，然后我妈都觉得又拿多少零用钱去买耳环，我都觉得很好笑。然后而且我小时候还出了一个很调皮的事情，就我9岁的时候，然后自己拿着那个存起来的零用钱，然后跑去士林夜市打耳洞。
哦，小时候都很想要打耳洞，
对，
因为想要戴耳环。
然后趁暑假的时候，然后自己坐公车，然后去士林夜市打耳洞。然后回来的时候，因为小朋友嘛，自己没有什么预算，所以就买了很品质非常差的耳环，就回来耳朵就是发炎到不行。然后才3-4年级而已，所以妈妈整个都快晕倒了。
所以那时候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对饰品的热爱，只是一直到长大之后才有点误打误撞的进入到这个领域这样。
对对对对对。
那你从那时候然后到现在中间有什么样经历过也是金工相关的工作吗？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跟金工相关的，比如说像是珠宝的设计也好啦，或者是说产品的规划也好啦，其实他们都蛮相同的。因为其实珠宝的领域大家听起来好像很光鲜亮丽，
对，
其实你把它就是翻开来想一想，它其实也是产品的一环。
嗯，
所以其实只是它可以用到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麦克风或是手机，它其实都是产品的一环，只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那个角度跟方向会不太一样。但是珠宝产业里面怎么讲呢？珠宝产业里面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就是大家看起来好像哇，好华美，好厉害哦，你珠宝设计师，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吧，就是有点梦幻的感觉，然后可以接触到很多
很 fancy 的东西，
就是很 fancy 的感觉，然后好像可以接触到一般人接触不到的东西。那确实也是，只是说在这个整个珠宝产业环环相扣的过程当中，包含你怎么取得宝石，矿石的来源，然后或者是金属的来源，然后开采的过程，然后运送的过程，一直到贩售，然后行销面上面给消费者的一些就是一些教育的意义，到底有没有做到呢？那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珠宝产业都比较偏重于市场端，它并没有给自己有太多社会责任。那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封闭性的产业里面很缺乏的。然后又加上我们其实从小在求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身为一个珠宝设计产业的人，我们出去没有办法像别人一样很容易应征得到工作。我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要靠介绍的。
因为这个产业真的就像你说的，相对封闭，你不会上网查珠宝设计师104的，
是不会有职缺的。对，因为主要你可能经手的东西都是价值不菲，所以公司也不可能说完全不了解你这个人，就让你来经手这些东西，所以大多是都是有亲戚关系，或者是有学长姐的关系这样子。
就是比方说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累积，就是可能会有这样子的
圈圈
、然后到你毕业之后，然后你就可以进入这个领域这样。就是所以是不是换句话说，其实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想要有点半路出家这种感觉，是会相对难进入这个产业的。
对对，非常困难。对，但是现在要好一些些啦，因为现在有一些独立设计师品牌像是以绝学。
聊到独立设计师品牌，其实也会很好奇说，那你在这样子经历了不一样的工作，然后还有你求学的这些过程，你是怎么样，哪一个 moment 你起心动念觉得你要有属于自己的品牌？
我觉得很肯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选择到我心里面很认同的品牌。因为我是一个很爱买就那个饰品的人嘛，所以
做了很多研究这样。
对，就是我其实非常爱买就国内外各个设计师的东西。那当然在可能在十几年前，台湾其实还没有什么选择啦，所以大部分都是买可能欧美的品牌或是日本的品牌。可是可能是漂洋过海的从网络上的专门卖就是珠宝饰品的那个平台，然后买了回来之后，就会发现不管我再怎么样挑选，它的品质跟设计都非常的不成比例。就是它的可能是设计的很漂亮的 quality 很差，或者是说可能大家同质性都很高，没有一个很特殊性的概念，然后大多数大家可能都是朝市场端前进。
然后就是大众要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吗？
对，或者什么好卖就做什么。然后加工方式大家也都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甚至不是大同小异，是一到一模一样的程度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无聊的。然后你可能看到一些比较可能有出跳的设计，可是品质非常的差
哦，
就它完全是没有办法符合在一起的。那因为我的求学领域，我们是要先会做才能设计。因为你这样还是个负责任的设计师，你不能画出完全无法制作的东西，
对，
这样还能符合整个 流程嘛，所以说我对于在制作品质这一端也是非常的在意。那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买到自己很喜欢的东西，那不如自己做好。
哎、欸，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蛮多，就是可能创业人他们就是其实他们初心是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嗯，
对，我觉得某种程度可能你也是这样。
对，
然后你想要做出一个符合你自己理念啊或者是想法的品牌，但是也会好奇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创立一个品牌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嗯、
你觉得你刚开始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困难很多哎、欸，
困难你说每一环都是困难这样，
每一环都是困难、嗯。第一个就是刚刚有讲到原料取得的问题嘛，你可能买不到干净的原料。我指的干净的原料是它产地的履历是干净的原料。
嗯嗯，
我觉得就是在原料取得上面的不够透明吧，因为如果大家有听过比如说像血钻石啦、一些电影或是社会议题其实都有被报道出来，可是其实产业还不是很正面的去面对这件事情。比如说像是金属矿物的缺乏啦，然后开采过度开采的问题啦，然后在开采的时候并不符合就是道德的伦理啊等等的。我指的是比如说像是他们可能工作环境非常的差，或者是用大量的童工，或者是用不合理的价格采购等等的，然后这些都是种种面临到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可能发展中国家、未开发国家等等的，他们会面临到非常多不公平的对待。那他们也是矿产最丰富的国家，那通常都会造成当地很多社会问题。那如果说在我们创造市场跟消费的设计师身上我们不先改变的话，那这个循环就会一直恶性循环下去，它就没有办法改变。所以说在原料取得上面，我们就是尽力可以找到我们很认同的协力厂商，然后我们可以用不用开采的方式，用完全是环保电子废弃物回收的方式，然后用不用排放废水的方式，那它其实就会是可以解决掉我们一直以来隐藏在大家心里不能讲的这个事情。所以从原料端开始改变，那还有到制作的方式，因为传统珠宝业大家会觉得好像都亮晶晶的，这也是一个点。那假设如果你今天不是贵金属的话，你表面一定会不是那种比如说 K 金铂金的话，当然也是贵金属，可是不同等级的贵金属，那你在表面上会做不同的可能电镀的那个分层处理，那为了让它防止氧化或是让它在贩售看起来卖相比较好。那可是这个大家没有想过，这一个制作的过程其实会造成很多环境的负担，那它包含氢化物废水的一些排放，或者是像是汞化物废水排放，那这些东西都不是说有污水处理就可以解决的，因为这些东西的毒性太强了，它其实是需要靠减量来处理的。对，所以说其实台湾在这个加工产业里面面临了蛮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了要 cost down 嘛，然后为了要抢国际的订单，所以我们用非常低廉的成本去做这些有污染的加工程序，然后回应到的是我们自己土地上面的一些负担。那这些增加出来的环境成本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东西，那也是产业亮晶晶的产业不会讲的事情。所以我才想说其实当时也不晓得市场接受度可以怎么样，但是我们就先做这个可能性，就是用无毒的制程，然后用最慢速的方式，完全用手工处理的方式来制作我们的产品。那这个有没有办法被市场接受呢？那我们要试了才会知道。
所以其实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思考到非常多面向的，就是不是只有单单的就是我要做出一个很好看的东西这样。然后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们都是用电子废料的来做成这一些应该说算是回收再利用。那你是当初就有这个想法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机缘让你知道说这样子可以做这样？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有希望可以走就是 比较全面性的去考虑，包括环境啊，包括佩戴，包括价值观的领域一起去切入的一个品牌。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你会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去找这些 resource 嘛。嗯，那可是我们会因为说这个东西就是吸引力法则，就是你要试出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有这样的概念，可是你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找到位，但是你会有一种就是当你试出这样的讯息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所以其实当时是优胜奈米科技公司他们自己发现我们这个品牌，然后特别来跟我们谈说，哎，可以合作。那其实我们他们提供的原料或者是处理方式是更能够符合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目标的。嗯，
这真的是你说的就有点像秘密说的那个吸引力法则，就是他们反而是自己找上你们，然后可能希望说，哎，你们可不可以运用这些东西，然后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嗯，
对，
这个好酷。
对啊，就是一个很妙的过程吧。我觉得其实一直以来都蛮幸运的，就有很多贵人帮助。嗯，就是当你很努力在坚持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看得到。
嗯，然后我觉得你们跟其他比较新啊或者是独立品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你们有自己的店面。那在店面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可能一想到店面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成本很高啊，或者是你需要可能花费很多心力去做的东西，然后所以大家会倾向选择说我现在可能先以线上的方式，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很好奇这部分，就是你们怎么会想要一开始就有店面，然后这是跟你自己的一些坚持有关系吗？还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理想？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要传递这么理想性的东西，其实它很难在文字上面让别人觉得很有共鸣。因为我们必须要展示我们的制作流程嘛，然后还有整个原料的解释啊，然后还有包含我们整个服务的流程。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现场服务，大家怎么有办法就是很信任的可以购买回去，然后去做就是等于是延长寿命啊，终身的保养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们就觉得，嘿，那这样子实体店感觉可以做更多事情。哎，对，因为我本来建立这个品牌就不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商业品牌，所以如果只能在线上做贩售的话，那就会蛮可惜的啦。
的确的确。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呈现更多故事，然后让大家有一点沉浸式的可以感受到这个这种氛围跟空间的重要性，那我觉得接受度会比较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开启了课程，就是可以让大家不用没有办法在十分钟之内感受到的事情，他可以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内从自己开始去体会这些流程。
的确是蛮沉浸式的，就是如果当就可能是在网站上面看到，然后没有细看可能关于你们这个品牌故事，是不会知道说背后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电子废料制成的，然后可能是无污染的，就像你提到的纯净珠宝。那你们那时候开了第一间店嘛，那这一间店的缘起是怎么样，然后还有它是在哪边，跟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
其实一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对外的空间其实是在华山的红砖区，那那个时候它其实是规划一个职人聚落，所以我们其实隔壁有木工啊，然后也有就是皮革，然后我们是金工的代表嘛。那那个时候它其实是比较有趣的，想要做一个公益型的串联。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会觉得华山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人流量很大的，那如果说因为我今天负责是希望可以教育消费者有新的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好的可以跟大家接触的点，不管是可能可以接受大家的批评啊，或者是让大家的这个曝光度或者接受度可以让大众更能够接受的话，我觉得都会是一个蛮好的契机。虽然那时候其实也遭遇了蛮多的挫折，因为当时大家接受度可能还没有这么高吧，所以说加上这个地方的人流它的年龄层比较广，所以说可能有些长辈可能会不是那么能够理解，只是问我们有没有在回收他们家的黄金。
就是给你们再利用。
对对对，长辈对黄金比较有
兴趣。哦，所以应该说在那边算是初步的去测试市场的可行性。那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的实体店面，然后发现到你的可能客群大概是长怎么样，或者他们的轮廓是怎么样，然后有再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啊或调查？
嗯，其实我们这些都是一边走一边做的。 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可能大家会觉得啊，你这个是适合年轻人戴，然后到自己真的接触的消费者跟市场定位其实有很大的差距。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哦，饰品大部分是女生会有兴趣的，那其实蛮多男生也对我们的产品很有兴趣的。
哦，这真的有点颠覆一般，就像可能我的想法，我会以为说，哎，你们会不会大宗的消费者都是女生这样子？
佩戴者当然还是以女生为主，但是最我觉得最不同的地方是，以往的可能女性品牌啊，像那种饰品品牌，都比较主打美观，或者是主打一种比较浪漫式的设计，它没有很清楚明了的价值观跟设计概念的脉络。可是像我们不同，就是我非常的注重每一个系列它要讲的事情，要是针对每个人不同的生活观去做出发。可能像胡子小姐啦，厚脸皮、直凹与白眼，它都有一些带着这个人物的色彩。然后还有包含整个制作流程会用到工具等等的，我觉得这就没有性别之分了，这个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的故事。
你们都会有主题性的产品吗？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有这种主题性的？是你是一个很喜欢说故事的人吗？还是这跟你的人格特质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选择，我把自己当消费者好了，我在选择东西的时候，我会希望戴在身上的东西，因为它是很亲肤的，它应该是要产生我的认同，就我对这个东西的认同度要够高，我才会想戴这个东西。所以如果它跟我完全无关的话，其实可能戴一个礼拜就会想要把它放在旁边了。所以说在设计所有的款式的时候，其实都是从我的观察出发，或是跟生活价值观有关。比如说像胡子小姐的转折好了，她讲的就是当代都会型的女性在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方方面面，可能挫折挑战，然后形塑成现在的你。那在整个设计的形态或是线条上面，它都会有不同的脉络的故事。那比如说像是墨折好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当代书法文化的转换，然后让你有另外一种雕塑型的想象空间，那你也把自己的文化带在身上了。所以说比如说像直凹与白眼好了，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做女生可能要圆融一点，但是我却希望大家去展现自己的真实性格，去接受自己的好的不好的，其实都是自己的任何种面向。所以我觉得亚洲的女性从小比较缺乏被社会教育说你要做你自己，
对，都比较团体主义一点，
对，然后会把自己的棱角磨到
很圆，
对对。那我觉得其实这比较以前的那观念其实已经不太符合现在的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期许了。
是是，
所以以绝学的作品其实也是在为女性发声，就是我以女性的现当代的女性的观点，然后来说我们自己的故事，然后来自己决定自己生命的路程吧。
的确，因为可能在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会像我自己可能就会找一个我觉得很符合就是这个作品理念跟我有连结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感性的，就大家以为自己很理性，可是我觉得在选尤其是饰品这种东西的时候都是特别感性的，所以才会想要问说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其实同时也就是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其实做的事情就像你最刚开始说的，你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你觉得这样子一路走过来也已经快六年了、对，你觉得这样六年其实是一个很不长也不短的时间，你怎么样在自己的理想跟我们所谓的现实然后商业之间，你觉得去取得一个你自己可以接受的平衡？
嗯，我觉得这永远都是拉扯也是价值，因为假设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拉力的话，你可能会走得很偏。
你没有，
对不对？因为
你说没有那个核心价值把你拉回来，你可能会越来越商业。
对，
或是你可能会越来越理想。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两边都缺一不可的。就像爸妈一定要扮黑脸跟白脸。
的确是，
就是因为其实做这个品牌的目的也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对这件事情的新的想法跟共鸣，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让市场接受的话，也就是没有办法激起这些涟漪，那其实我的目的就没有办法达到了。所以过于太理想主义曲高和寡，真的当个艺术家的话，可能又没有办法达到我想要的这个目标。所以说本来在设计师上面，一个好的设计师本来就是要兼具理想跟现实的平衡，因为我们的东西是要给别人用的，给别人带的，就像我的品牌的出发点一样，就是我会希望回归到佩戴者本身，让他有产生他自己心里面的共鸣，然后去做一些改变，那这个才是我觉得比较值得努力的方向。所以一直以来我都会觉得在市场上的考验是一个很好的补给品，也就是会让你的品牌越来越茁壮的一个方式。不管是市场行销的考验啦，还是说是可能是在公司结构上管理的一些挑战啊等等的，我觉得都是让一个品牌跟企业越来越好的一个很好的助力吧。
你觉得这六年来有没有，就是我觉得挫折肯定是遇到很多，可是有没有一些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或者是说你觉得你从来没有想过遇到的事情，就是好的啊，或就是特别挫折的也可以。比方说可能好的就是那一些原料厂商他们自己看到你们，那可能挫折的会是可能在经营店面上面啊，或者是说在可能人力啊，或者是在教育消费者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我好像都没有把就是太挫折的事情、就是、
放在心上。
对，放在心上。因为如果一直放在心里就没办法 move on。
的确是，的确是。
所以我觉得在当一个决策者的时候，真的是处处是挑战，每一秒都是挑战，因为你每一个选择可能影响都很大。
对对，会影响员工啊，会影响可能经营的方针啊等等。
我觉得最困难的，作为一个经营者来讲，最困难的是怎么样把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女性创业者，你怎么把自己的那个情感跟就是公私分明。就是你要让理性凌驾于你的感性。有时候在决策的时候不能够因为你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任意妄为，你还是要评估很多层面。
我觉得你本质其实让感觉起来是比较偏艺术家的那种感觉，可是你觉得在艺术家然后转换到现在拥有店面然后拥有员工，就是就像你说是一个经营者的角色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心态跟身份转换对你来说有一些调试期，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你觉得必须要适应的东西？
我觉得一直都蛮挑战的耶。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觉得很挑战。
对啊对啊，因为我的角色，我一开始的角色就不是一个应该说一开始就是设计师的角色，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个品牌是我的人。就你会 take it很 personal。 然后可是如果说是一般的经营企业，你会可以很理性的去判别说这个产品不是我的人，因为你可能做出了这个怎么讲，因为他可能老板不是设计师本人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个人色彩。所以说这件事情就可以被分得比较开，就像一开始可能公司还没有到很有规模的时候，看我会自己去第一线当第一线人员嘛，那我可能会接受到的冲击是顾客可能对产品有一些批评，对产品的时候，因为我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那个不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不用的亮晶晶的等等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他在批评你本人一样。
真的，我觉得艺术创作真的会很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调试期也是经过了蛮久的，才会觉得说要不要淡然的去面对大家，
你们是独立的，
对对，大家的作品的批评，因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嘛，
对对 对， 对，
他个人也不知道他在骂的作品的时候在骂你
如此接近的
对啊，所以可是我自己还蛮开心接触客人的。我其实因为我觉得客人的第一线的反馈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对，然后我们才会知道要怎么样去调整沟通的方式，然后可以有更多的灵感，因为其实很多顾客会给我们很多新的 idea， 就是说怎么样可以更舒服，或是怎么样可以更好用等等的，就是一些比较务实的建议。然后在这一块可能是在设计师在理想性的工作者上面会比较缺乏的那我觉得达到这个方面的平衡是很宝贵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市场调查，就是直接去问他们这样。
对，
那你觉得从以前到现在收过最印象深刻的客人的回馈是什么？
最印象深刻的客人呢？有一个客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是在我刚开始品牌应该不到一年的时间，可能半年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有在自己在市集出现过吧，对，然后在市集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去新竹的藏物市集，然后摆摊，然后我那时候就风尘仆仆一个人带来旅行箱，然后到那个地方，结果就有一个客人竟然拿东西要我签名。
什么意思？
我非常问号，我想说为什么要签名
呢？觉得你是明星
然后他就说我非常看好你，我觉得你这个你以后会红，他说你以后会是一个品牌，然后他就说我怕以后你红了我就看不见你，你已经不自己出来了，那你可以帮我签名吗？
哇，天哪，怎么鸡皮疙瘩？这是大概是五六年前的事。
对，五六年前的事情。
哇，
然后我就觉得那当时会觉得很诡异，可是有点受宠若惊，就觉得哇，就是有顾客怎么被顾客这么看好，我觉得这是很感动的事情。
真的真的真的。
对，然后当时也有好几个顾客就说真的会有点担心以后会就看不到你本人了。结果我现在确实本人是蛮少出现的
因为毕竟就是角色又更多
对对对，没有，因为现在有四间实体门市嘛，然后我没办法一次细胞分裂在四个实体门市都出现，可是不定时会在不同的门市会出现啊。
你觉得一直支持你然后做这件事情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理想的热忱就是想要改变这个产业的心思，因为觉得还没有成功的做到真的可以改变大家的想法所以你就会觉得革命尚未成功
还要继续努力
对，还要继续努力，然后可是现在看到这几年间有非常多是台湾的在地的设计师品牌，不管是家饰也好或者是服装啊饰品等等的，其实都非常开心，就表示这个市场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因为十年前可能没有这样子的百家争鸣的状态，可是现在就表示其实大众消费者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了，也比较认同我们自己国家的东西那也没有像以前这种为进口的品牌侍从的
小小的崇洋媚外
对，我不敢讲
的确的确，其实我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在以前的时候然后可能在接触保养品啊然后化妆品啊这类东西，我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亲肤的东西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一定要买国际大厂啊等等的可是一直到近几年来然后可能我也访了很多不一样的创业家或者是不一样的职人然后我就会开始觉得说我想要用看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就用了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是真的很好用的，然后我就会开始推荐给身边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需要一个契机然后让你开始去尝试就像你说你可能是有一天突然认识了，可能大家走在华山然后就认识了你们，然后开始去知道说原来珠宝可以这样子设计我觉得它都是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契机，然后跟时间点，然后一直造就可能消费者现在越来越能接受不一样的品牌，然后可能是甚至是台湾啊，或者是自己台湾自由的这些品牌。
嗯，那后来在华山不久之后呢，我们就迁移到松烟哦。然后其实松烟这个场域它是更适合我们的，因为如果大家如果听众有去过松烟跟华山，就知道那个分别，就是华山是很热闹的地方，
对、嗯，
然后松烟是一个很安静、
闪闪的这样，
对，有点神秘的感觉、嗯。所以其实它那个场域是让人家会觉得更舒服，然后更世外桃源，而且它在隐匿在信义区里面。
对，你
想说信义区竟然有个这么宽阔的地方，
真的真的。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在经营品牌的路程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时间跟空间可以跟消费者沟通，然后让大家来的时候是没有压力的，嗯，然后是舒服的。所以在台北市一个我们就找到的是松烟的地点，现在在西向的制烟工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北复兴店，它其实也是隐匿在东区的巷弄之中、嗯、然后它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到的地方，可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找还没有发现
呢，一个寻宝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一个寻宝的感觉、嗯、然后我们喜欢让空间充满了生机，所以会种了很多
植
物
有我有看到
很多很多植物，然后大家每天早上都会花时间照顾它，那有时候 会吸引一些猫咪过来、嗯、很可爱的环境吧、嗯、
作为一个就是自创品牌然后独立设计师品牌，你觉得如果以现在有一些人他也想要做一样的事情，他可能是做就是不管是哪样的东西，然后也是工艺品类的，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去在这个产业里面然后让大家看见，或者是说怎么样在初期、嗯、然后让大家认识他们。
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做，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啦，我觉得要找到市场没有的东西，嗯，就是说现在你觉得你在这个你要做这个产业，你一定会是这个产业的相对比较专家嘛，那你觉得在这个产业里面你认为缺乏的是什么，然后你自己的信念是什么，那合并起来不要忘记你这个初衷，那你就是很坚持的去做，一定会被看见。与其说随着市场随波逐流，可能大家 ABCDE 都分不清楚是哪一个哪一个是你，那何不就做自己真的最喜欢的事情呢？
就是信念加行动。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还蛮需要坚持的。
是需要坚持的，可是坚持的过程一定很痛苦，就是而且会有很多很多
杂音
就是你比如说你不管开不开一个店面，都会有很多很热心的人，
不要啦要啦这样
会很多关心你的声音，会跟你说你是不是要设个停损点啊、你是不是应该考量到其他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大家讲的都蛮有道理的，就是从不同的面向来看，可是做决定永远是你自己、承担的也是你自己，
的确是。
所以就是声音大家可以参考，可以广纳百川，但是最后你决定要怎么做还是要符合你自己的初衷才行。
才不会最后很迷失啦。
因为都那么辛苦嘛，你会想说那到底为什么而做
我是谁，我在哪的
对啊对啊。
那这样子一路创业啊，然后坚持自己的理念到现在，你觉得如果要分享给听众一句话然后或者一本书的话，你会想要分享哪一句话跟哪一本书？
其实我这个年纪说这本书非常奇怪但是
害我很好奇
我觉得从小就是巧克力冒险工厂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
是因为一个产线的概念吗？什么？还是
我觉得是很多想象，就是你在这个里面很多想象，而且这个主角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就是他也是一个我觉得他也是个创业者就你会有很多诱惑啊，然后你会有很多竞争者啊，然后你会有很多迷失啊，可是你是不是还能够依然找到真的那个你自己呢？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巧克力的那个心呢？对，
这的确在尤其是像你们这样子做创作的，的确真的很需要一个目标或者是很精神层面的东西，然后去支持你们一直坚持这个理念下去。 那一句话呢？
一句话哦，嗯，面对真实的自己。
嗯，也是你们品牌的理念之一。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常都会忘记去听自己的声音，对，因为太，因为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的爆炸性的科技时代，我们太常分心的，不曾去好好的、静静的听自己到底要什么了。
对对。嗯，
有时候可以给自己多一点空间跟时间跟自己相处，有时候大家都忘记怎么跟自己相处了。嗯，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尤其是给很多年轻一辈，可能刚要出社会的同学们一些建议吧。嗯，
的确，其实我觉得在做一些公益片的时候，因为我上过那个精工体验课，然后虽然就我做的哩哩啦啦，可是我觉得在做这些东西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跟自己对话，就是说，欸，就是你脑中就有很多问号啊，然后就会回答一些自己心里的疑问，因为其实很少会有时间让你可以静下来就坐在那里三个小时，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嗯，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空间也会有课程的规划，也是希望让大家有一种大隐于市，然后在这边找回自己这个充电的角落的感觉。对，
那你们未来有怎么样的计划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嗯，
我们的话呢，现在会很特别的是，我们会把顾客的像是课程的内容啊，我们会把它分开在特定的店里面，所以你们现在在松烟或是歌剧院店看到的会比较实验性的作品的感觉，就除了我们自己的系列创作之外，然后我们会把，其实我们整个产品线它是分开的，有一个是设计系列的，然后一个是比较是工艺师研发比较实验性的作品的，然后也有就是像是课程大家可以自己做婚戒啊，然后自己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纪念日的这个感觉，然后我们另外也有一个是比较更客制化的规范，就是说顾客如果有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跟我们沟通的。
哦，就是等于说算是全定做这样子。
对，全定做的服务。嗯，那其实还是会以我们的设计系列为主，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两季不同的主题概念的设计款嘛，那这个设计的系列它会比较完整，那我们从南瓜到除了饰品之外，到像茶道具啦，或者像是比较小小件的生活用品的金属制品都有。嗯，因为一开始在设定以绝学这个品牌就没有设限它一定是饰品了啦。哦，嗯，所以它不是一个什么什么珠宝这样子，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对对，嗯，但是因为我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就是可以从饰品的观点开始嘛，这是最亲肤，然后也是我们天天都会戴的天天都会用的东西。嗯，对
对，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些茶的道具啊，或者是家具用品，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你天天都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就是充斥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这样子。
对， 对，嗯，所以会是用一个比较全方面的概念然后去规划这个品牌。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这个月的台北时装周要开始了。
啊，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也是这次的参展的珠宝品牌。嗯，然后也会有一些新的款式的一些发表，然后到年底之前
就是店面贩售。
对对对，所以在各个店都可以看得到。
OK，那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想要到你们店找你们的话，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讲分享一下店资讯，然后或者是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
嗯，其实在台北有两间实体店面，然后台中也有两间。那台北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在松烟的西向制烟工厂的一楼，我们重新在那边规划了一个很实验性的空间。 也有展览，然后也有我们的作品。那在台北的复兴八的路口附近，就辽宁街十九巷那个地方，一个大隐于市的角落，有非常多的植物。那边的话是我们的总部跟工作室，就是复兴本店的部分。然后所以那边的话，我们有提供预约课程的服务，然后也有提供客制化的服务。那在那边也可以看到我们最完整的设计系列的作品。那台中的话呢，如果大家有去台中观光，一定不要放过台中歌剧院。
对，的确的确，
台中歌剧院的一楼最美的那间店呢，就是以绝学了。
也是非常多植物，大家可以去寻宝一下的。
对，可以去寻宝一下。然后那边的话也有跟不同的艺术创作者合作，会比较特别一点。
好，那今天呢，很谢谢子怡的分享。
不会。
在听完子怡的分享的时候呢，其实除了觉得说她很坚持自己的理念，然后也坚持对于环境友善的这个部分之外呢，我觉得她讲到一个部分是，大家可能在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哦，这个品牌是比较偏向理想主义的，可是呢，其实在跟子怡聊完之后，或者是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就会发现说，其实呢，她也是有在兼顾现实的部分。那我很喜欢她提到的，她说理想跟现实现实是并驾齐驱的，如果没有理想呢，就会没有动力。那一个好的设计必须要有获利能力，那这个关乎于品牌定位还有策略。那在做这些品牌定位跟策略的时候呢，他都会深思熟虑，然后去确保说他自己的核心跟自己的初衷是有被执行的，也是可以在现实层面呢相互兼顾的。那我觉得这个很适合给大家来参考，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理想的话，但是它可能不这么的现实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去做拿捏跟平衡。那我觉得子怡在这段路程还有这段旅程里面呢，其实也有很多的经验，希望这集呢有让你更认识纯净珠宝这个概念，然后还有更认识独立品牌的设计之路。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